先就是讲今天的故事啊，就是说《咸鱼经》这个白话文的这个部分，我先基本上有其他的这些人有翻译这个佛典故事白话这种的，就《咸鱼经》的白话文，那这样子把这个内容呢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继续再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慈利王施我看慈利王雪士元这一篇，就是说慈利王过去这个故事慢慢讲了以后，里面就内容慢慢就呈现出来，他就是不施自己的鲜血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个里面如是我闻这样子。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故事就是讲法的时候呢，发生在这个舍卫国齐桓金舍这个里面。有一次呢，阿难尊者吃过午饭以后呢，就是在林间坐禅，然后暗自有一些杂音是吧，上面上面那个我看有一个太阳，那个你们把那个上面有个小话筒嘛，那个点一下可以把那个声音关掉，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不然的话外面的杂音都进来在那个群里面，所以可能说话不会太清楚。就是上面有一个小话筒，按一下它变成静音就好了，标志上面很好。所以基本上今天的这个故就是佛典故事，就是说阿难尊者在林间坐禅的时候，自己就是暗自思维说，如来就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非常奇妙，很多的众生呢就是都因为此就是获得安乐，又想到这个就是焦陈如，就是最早的释迦牟尼佛的五位弟子嘛，就五位比丘，特别是焦陈如这个，就是跟佛陀应该是他的舅舅，就母亲，这方面的亲戚。当时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呢，就是净饭王还派了一些人，就是追随，就是保护他，其实也是。但是这些最后变成跟他一起修行的人，有一些是他的表弟，有些是舅舅，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所以这个焦陈如呢就是他的真正的亲戚，跟他自己很近的这种亲属，所以也是佛门当中的第一位比丘这样子讲的。所以就是阿难尊者想说，这个焦陈如还有其他的五位比丘过去世是种下了什么样的善根，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在这种佛门就是佛法这个初传的时候啊，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最先得到这个就是进入这种比丘啊入佛门啊这种，所以因缘比较深。所以他是想到这个，就是说法鼓刚刚这种敲响的时候，唯独他们最先听到，然后说甘露这个妙法就降下的时候，他们最受蒙受这个滋润，想到这个的时候，他从座前站起来，请走到佛前，把自己刚刚想到的这个禀告都给佛。我看那个上面也还是有一些杂音，我看那个有一个太阳的标志，上面是太阳吧，是一个一朵花，好像青莲这个，你可以摁一下那个手那个。就是有个话筒的标志，这样子以后大家不会听到你的那个声里面的声音。
强师兄，强师兄，麻烦你关下你的静音。
喂。
就是把你的那个话筒那个静音那里点一下，你就会没有声音。哎，你上次讲法的时候就没有回音，麻烦你啊。
我关了，关了。
所以就是这样以后他就跟佛陀就是告诉这个阿难尊者说，焦陈如他们就是跟我的往事就是有特别的因缘，的确有这种的因缘， 过去世中我曾用身上的鲜血为他们就是充饥止渴，就是令他们呢得到安乐，所以今世他们得到就是最先得到我的教法，因此获得解脱。然后呢就先者阿难又问佛说，就是你过去用鲜血解除他们的饥乏，这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希望得到就是世尊的这个详细的开示，使大众得以就是明了。然后佛就跟他们说，在就是久远的阿僧祇劫以前，然后说在这个南瞻部洲的世界当中，有一位叫做慈利的这个大国王，然后统领很多的这些国家，这样讲84000小国王这样子。他有20000就是夫人太太，10000大臣，然后国王呢慈悲为怀，也具备这种慈悲喜舍这样的四无量的这些心，然后说长久就是悲悯一切众生，从不厌其烦，然后不懈怠，并且经常就是以十善法来教诲这个国民百姓啊，四方的民众都敬仰这位国王，他的这种教化和统治，整个国度呢就是比较有这种安乐，然后说人民无不欢喜的依赖这个国政，就应该是依赖这个国王。然后众多的这个就是说带来这种伤害的一些就是兵役的这种鬼啊，异鬼平常都以吃这种人血气为生，人的这种血气为生，当时人们都是严守这种严护牲口以从事这种十善的这些修行，所以就是极力遵从这种十善的缘故，使得那些就是邪恶的鬼异鬼呢，就是疾病的这种的鬼怪呢，就是得不到，就是都没有办法接近和侵犯这些人，所以各个就是肌弱困乏消瘦无力，这样。于是有5个夜叉来到国王那里说，我们这边就是这一类的众生，他们本来是依赖人的这种气血为生，但是由于国王教导他们人民都心持十善，所以我等呢就是没有办法再得到食物充饥，就是这样子，得不到饮食，饥渴困乏，无法活命。然后大力慈悲的这种大王啊，请你慈悲为怀，所以怎么就不给我们一种的悲悯呢？就是我们，你给其他的人悲悯，但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一些非人哦，夜叉啊。国王听了这些话以后，心里非常悲伤，就是哀伤，然后以自己的鲜血来做布施，刺穿自己身上无处这种就是脉啊，然后此时就是说5位夜叉呢各自拿着容器来这种盛血饮用，这样子喝饱了血以后，他们都这个也就是仰赖这个国王的恩惠，感到无比欢喜。国王又告诫他们说，你们如果已经饱足了，应该也念修这种十善，所以我如今呢用这种自身的这个鲜血来救济你们的这种饥渴，使你们得到安乐，以后我成佛时一定用法身戒定慧的功德之血解除你们的贪嗔痴三毒诸欲的这种饥渴，然后将你们安置在涅槃之乐之处。所以他于谦发了这样的一个愿，就是在给予这些夜叉做布施的同时呢，就是未来他成佛的时候呢愿意度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度化的这种的愿。所以阿难这上面佛讲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当时的慈利王就是我，那5个夜叉呢就是现在的这种焦成如等5位比丘，然后我誓发下誓愿，就是许诺应当度他们，就是当先度他们，度化他这些5个人。所以我最初说法的时候，他们听到他们听到后便得到解脱。 然后就是先着阿难以及其他的就是闻法的听闻大众的闻佛所说，就是都更加敬仰啊，然后欢喜奉行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佛的这种的度众的愿，以及过去真正的亲力亲为，就是赐学布施有这种的因缘在里面。所以就是过去你看后来就是成就为这种罗汉大比丘这样子，但是过去他们也当过夜叉，然后就是也是这种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凶猛的一些生命。但是后来呢，就是蒙受佛的这种大恩，然后度化了他们。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故事。大家可以经常如果有小孩子家里面，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有些人有的时候这些，因为就像有些人说的一样，他们比较喜欢轻松的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些话，这样的一些佛法的这种怎么讲呢，应用的方式，然后来带一些道理在里面。所以这样子可能很多人愿意接受，或者是他们很喜欢这种的方式。所以可以就是大家除了我们这边群里面几个人说以外，如果你们一传十，十传百一样这样子的话，肯定算也是一种功德。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要说的吗？还是说我继续说？还是你们有新来的人想要说什么？大家就是欢迎大家各自就是自由的讲话。
上师，
是
上师，请问一下，刚才上师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那个名字怎么解，叫什么？舍利王什么？上师，
就是雪狮，雪是鲜血的雪，狮是布施的狮，雪狮缘平，就是这种缘因缘的这种平，雪狮缘。
好，明白。好，上师。上
师
啊。我这里地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上师。我就想请教上师，就是我们佛弟子的话，该以怎样看待器官捐赠这个问题呢？
器官捐赠啊。器官捐赠的话，主要是看这个当事人他是真正有没有这种的意愿要捐赠。如果就是他什么时候有反悔的话，尽量就是不要让他勉强的去捐这种身体的器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怎么讲呢，这个过程，或者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医院只要有器官捐赠的时候不让你好好死，你就把一些东西摘除了这样子，这种情况可能我听说的，不太清楚是真实还是怎么样。如果他即便是知道会这样但是也愿意捐的话，那也就是随个人的愿。但是说如果他不知道，后来就觉得现在还没有就是完全离世之前都有已经开始病动一些部分了，这样子让他感觉很不舒服的话，那还是要小心。所以本身是这种肉体上面不执着能够捐献的话，那是很好的。就本身这个肉身呢，就是人离世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土石一样，它也是土水火风空的这种集合啊，所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执念。那相比较用很多自己的名字呀，或者是用肉身来建很多这些刻名字的东西，或者是上面再追加很多，以前还有很执着自己的时候有很多陪葬品呢，甚至有活生生的人来做陪葬，这样不是那种的方式，金银很多都放在肉身上面，这样子有很多这种对身体的执着嘛，就是我们说的所以这些能够放下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能够布施捐献这样子。但是按照这种 有一些修行的上面，他不是说特别执念这个身体，但是他在某一个时刻还用得上这个身体，特别是在离世的时候要有平静的这种的安住的能力，有一些是入定的能力，那你就是到处动啊搬啊或者是拆啊这样子的话，那肯定会对他的这种，就是他是有禅定的人，有修行的人，能够安住在三摩地的这些各种境界上面这样子，那这种人的话最好不要捐这种的，因为他做的事情比这些捐献呢更大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根据个人的意愿，主要是还有修行来定他怎么样去处理他自己的身体。
但是弟子就觉得这个器官捐赠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就也前两天也看到慈生罗尊部他有一段开示，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还可能没有不具备像释迦牟尼佛那种身体的那种大愿吧。就是我弟子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但是弟子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遇到这个警戒的时候，会不会起其他的一种生起其他的一些烦恼，我不知道。就是清醒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但是就怕因为一些净土宗或者怎么样，一些临终的事情，就是说不怕就是轻轻动一下身体或者接触一下身体会感觉到疼痛嘛，就弟子我就担心自己还没有这个境界，到时候一动的话痛了怎么办。
对，如果说身体完全没有感觉活的时候，这些那相当高的一些这种状态，但是你需要一些境界。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说要捐这样子，到时候如果临时反悔这样子，如果心不够定的话，还是要自己要小心，就是说刚开始比如说突然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要怎么样，但是仔细一考虑或者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又后悔了，又就说要踩刹车一样，就是不行这样做不好，这样那样慌了的话那也不太好，就是还不够成熟嘛。可能堪布讲的也是这种情况，大部分的人菩提心不够稳定，布施啊这些都是可能根据条件和这种心理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还是要根据就是自己的状况，然后好好审视自己的心这样子。
还有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的定力不够啊，就是或者就是遇到那个横死的话，就是没有事先没有预知的，就是那个横死的话，然后家人也没有按照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办那个后事的话，就那个嗔恨心可能还会有啊，知道吧？那平常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哪一方面多做一点事情来自己的心安住，因为有时候横死的话就没有善终，然后就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家人或者一些亲戚的话，他可能会大声哭啊、大声喊啊、大声咬啊，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对我们就定力不够的话，可能还会被一些影响，是吧？
就是说自己如果突然有一天横死的话，如果其他人处理后事的时候没有按照就是事先的自己佛教弟子或者佛弟子的这种方式没有处理的话，那会更加的就生气，是不是这样子意思？
是，就是会真的会生恨心，然后就是想自己想阿弥想念佛，然后他们在哭啊、在喊啊、在咬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障碍，然后一下子升起来生恨心的话，因为平常自己在修行的话，在什么时候有些这样一些情况就没有好，也会有一点点的烦恼升起。就会预想到那个时候可能更大的烦恼就会生
成。那你就是说提前要跟自己信得过的一些人，身边的人，将来他们可能十有八九会就是处理你，比如说某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或者这样子的话，你提前说明说我是佛弟子，然后如果万一哪一天我无成的话，一定要按照佛教的这种修行和这种怎么讲处理的这种方式去做这样子。另外就是说自己也要修嘛，就是说主要是看自己的心和定力以及慈悲心 如果说你真正的有容易受到各种眷恋的世俗的人情世故各种各样的这些牵扯的话，他说他们不哭你自己也都伤心得不得了，也要哭这样，或者是你自己也放不下他们，所以就是说，就是你自己一方面是你自己的修行嘛，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处理这些后事这样子的人，人这个真的是无常，有时候该说的一些话提前稍稍透露一些消息的话也有帮助，就是他们觉得哦，之前某某人说过某一些话，所以我应该依照这种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些警告，所以可能这些都有好处，但是如果说按照一些地方就是几天不动啊这样的条件，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具备，就是原去世了以后他们医院呢很多地方处理的方式就是他们是医学上面的认为死了以后就会直接处理你的身体或者这样子，所以在某一些要求或者是你给他们多付钱嘛，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就是以某一种方式来就是延长按照佛法的这种修行的方式超度所有的这些都经过，或者是有这个很幸运的话还没有去世之前都有一些引导，包括一些就是如果你对密法有信心这样子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仪式和灌顶这样子牵引的一种方式和加持，心里面很有定力有信心这样子的方式状态下去世的话可能会好，然后之后也有一些这种比较有经验的这些上师喇嘛他们来就是继续引导在中阴的这些状态下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因为这一刻呢就是可能前半部分比较眷恋这一世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人士，然后如果没有解脱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就是后的这个前三个星期后三个星期中间一个星期这样，后三个星期就是慢慢慢慢把这一世淡忘，然后更加有业力的这种力量习气的力量就是未来世的这些习性就是会越来越浓重，所以不论如何如果有在这些期间有一些有这些修行功德的这些人去引导的话会受益很多。
好的，感恩上师开始。
是，还有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所以从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呢，就不是故事，就是经这个仙鱼经里面呢也是故事，因为这个里面讲的是缘起，就是过去是因果，因缘果报这样的。那其中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在这一生当中，如果能给众生做一些布施的话，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也是菩萨的六度十善当中都有布施，就是力所能及，因为就是人物啊这些都只为己有，其实是物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的心和习气，但是常常其实把心和习气完全忽略，然后只关注外在的财务的增长啊名声的这种就是大啊名声这个广啊或者是自己五官享受什么东西，这种上面很努力很精进，但是忘记了忽略了就是本质上面这些东西积累以后像填一个无底洞一样的根本填不满，而且这个当中造作的所有的这种习气会主导自己的身心，会继续投入在这些业的景象或者是未来世的这种的习性的这个方向投身的方向，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一种的觉知，那这样子的话越贪婪就是堕下堕于这种某一种更加无止境的这种贪婪的因，所以会堕入恶鬼道啊，所以就是有种种的这种幻想一样，就是不断的需要更多就是永远吃不饱喝不足，永远有需要这样子，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力量，所以如果你是说这些都是暂时的东西我愿意分享，而且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众生需要什么我尽量布施什么，像这样次序布施，这个就更当然这个现实社会当中也有这样子捐献器官啊，或者是给予血的这种的怎么讲呢骨髓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这些动机不一样，像刚才释迦牟尼佛他讲的就是 他们患的这个就是暂时的这种缺这些食物饮食，这个是暂时的问题，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最重要解决的是贪嗔痴这种的根本的习性。所以他说未来我成佛的时候解决你们这些方面的这种无明和痛苦。所以就是用戒定慧的功德之学戒除他们贪嗔痴三毒的这种诸欲的这种饥渴。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平时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一些人动物甚至蚂蚁，反正什么的，如果你能做出一些善待他们的方式，尽量减少伤害他们的方式，如果你在吃住行怎么当中呢，也一样念咒念经回向给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跟自己结过缘的包括吃的穿的什么各种里面，如果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是众生种种的痛苦当中，如果有些人宣扬吃素，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发心好的话，那这些功德很大。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是暂时的这种利乐众生的心，包括布施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是长久，最终不仅仅是暂时的，如果只是停留在暂时的话，这个暂时永远暂时下去的，但是如果还有更根本的一些发愿，就是度一切苦，好像今天我们还发了个这个微信嘛，就是说四宏愿，四宏誓愿一样，众生无量无边了，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吧？然后是什么？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对。就这种的这种种种的悲心菩提心，虽然就是说现在从因地上修行的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先了解因缘果报，然后种种的善行它必然会成就这种的善的果，恶必然会积累成这种恶的果，所以对这个有所了解以后呢，那不论如何自己和他众如果想获得更自在更加的这种悲智圆满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上面呢你不断的要积累这些善根和修行。是，然后刚才好像江瑞要说说，哎，江瑞不见了，
江瑞下去了，是
好好，你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啊？
那个群里面那个有一个
可以可以。
然后他们都是今天第一次来嘛。上次也是见解脱，他们见了都可以解脱。
没有没有，我哪里，但是刚好刚才那个怎么讲，用一些。以前有时候这个是没有电，今天用了一个好的一个架子，所以刚好也可以就是充电，一边充电一边说话这样子。
哦，那个其他的几位师兄，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分享灯打开，我们都可以这样视频，上次可以看到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次。哎，对了，很庄严的黄师兄。
很好。
这位师兄现在在哪里啊？是哪里的师兄啊？
我现在是在那个乌姐的那个就是那个店里面，迷你上师。
很好。
是在哪个省啊？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
在那个中国，在那个重庆解放碑这里，解放碑这
边。很好。
我这边是在广东中山。
啊，现在你真高兴。
来，
上师接一下。
上师接一下，看到没有？
看到了。
接一下，杨迪上师。
对，很好。
就是我在那个就是乌姐的那个店里面，就是。我是用那个手机上的。
对对对，好的，我们也是，都是用手机。
哎呀，我现在。 天很激动的，那个全身都在发热。
是。
感恩上师。我想今天因为也是第一次嘛，我也想问一个问一个问题，上师。因为现在我们就说现在也是初学嘛，
对，
初学以后啊，现在就是说好像有一点那个心里面觉得有一点空，因为觉得对那个法义的话就是理解不是很透彻，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菩提学会学那个前行嘛，就是现在学的那个业因果，但是也知道对那个业因果是很害怕，但是也想那个对峙它，但是就是觉得自己的力量不是很猛烈的那种，是想上师跟我们开示一下，也让我们弟子也有一点那个信心，就是说自己也有啊，就是说好像在观修的时候也哭过好多场，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就是那种，
对，可能
我如果说的不好的，就上师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在想，就是修行都有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包括文思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修也有一个过程，那这个包括你们每一次都有一些这种感动啊，或者是有一种的信心的增加，以及就是充满法喜啊，这样的一些状态的话，都是不断在就是讲的进化，就是自尽其意的过程当中。那包括了解业因果的，那更加的谨慎，可能有些人还会就是继续犯一些这种的这种过错呀这样子，但是总体来讲，他不断在减少这个过错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了解这种业因果。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是说，平时怎么讲，就情绪也稳定，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缠身。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可以修善法，也很喜欢佛法。一旦你心里面有痛苦，或者一旦遇到一些挑战，人际关系，包括生意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世间法的这些干扰很大的时候，那就有点又迷失方向。有些人说世间法更好，你应该不要听这个佛法讲的课，这样子，可能有些人会心里面不够定，所以，会动摇嘛，人的观念，所以不够。就是说从某一种程度上还需要深入了解佛法的这种怎么讲呢，相对和究竟的种种的这些见解，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会变得比较稳重和比较定，不会被世间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的看法以及世间法的这些了解和求取功名利禄，或者说一种世间八法的力量不会被他们所牵扯的那么厉害，所以这个那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你学前行的话，有这个普贤，这个人吗？普贤这两个字，普贤上师言教，普贤的这个里面有很多种的解释，就是基道果的解释，普贤这样子，但是就一般来讲，就是说不论你任何时间，无论是人生的这个上坡或者是下坡，阳光的一天还是就是阴云的一天。这时候你都就是恒时的去心持善法，这种的就是一种的普贤，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也不要否定这个佛法，不要否定业因果，不论你生死，不论是出于这种就是光华的这种年景，或者是衰落悲哀的这种的状况，始终就是心里面就是有这种方向，始终自己的善心不会想对我自己没有好处，那我还不如行恶算了，或者是有这种的念头，所以有这种的了解的话，算是这个普贤的这个基本的概念有了解的。是怎么样的？
感恩上师，
哪里哪里？
我觉得我自己啊，真的有时候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就是好像有一点那个退缩，就觉得好像自己所造的那个罪业就是太多了，好像就是现在的习气啊，就一直好像都改不了，我也很痛恨自己，但就是改不了，但是有时候啊就觉得犯了以后啊就觉得哇我怎么又犯了这个哈，又开始忏悔，就这样反反复复的话，我觉得真的就好像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了。感恩上师。
对，反正就是不断的有进步是肯定有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应该也有某一种的就是信心，就是这个也是从刚才讲的普贤的这个概念去了解，说本身具备佛性啊，每一个众生都具佛性，然后不论是你以前听过佛法没有听过佛法，甚至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里面，过去是两个这个厉鬼夜叉这样子，但是后来变成这个就是成就者罗汉的这些大国位，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在人在任何时候对自己的这种心的本来清净这些都有一种的信心，嗯，很重要。然后再加上如果说具体的事情上面如果有一些凡夫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是就是怎么讲呢，不断的进步的这种心，不要放弃自己也不放弃其他的众生，这种是一种修行嘛，就不放弃修行。如果我们说我们放弃众生的话，就我们就没有慈悲心，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话没有解脱，所以就是不能够利他也不能够自利的情况下，那说明就修行就很失败。所以不要放弃自己也不要放弃其他人，就自利利他这两个都不能放弃。嗯，
谢谢。
好吧。Echo 也上来了。嗯。
有还有师兄有问题要提问吗？有没有其他师兄有问题要提问呢？有没有其他师兄有问题要提问？
没关系，你们。
莫师爷有一个问题就提问哦。
好啊。
好，上师啊，就是刚才听到上师你的一个开始里面提到的，就一个是普贤上师言教，还有我们也练诵过的普贤行愿品。我想请问上师，这位普贤就是提到的普贤，是不是我们讲到的四大佛不是的普贤菩萨呢？还是另外一位上师呢？
就普贤这个就是名词或者是这样子，可以指一方面指这个普贤菩萨，就是我们说就是诸佛的愿力的化身，是普贤心愿品，就是心里面都是种种的这些发愿文言。另外一个普贤就是密乘里面讲的这种的普贤，因为有一些字同样的词，比如说像菩提心，在不一样的这些先密宗里面或者在密乘里面也有分不一样的这些意思，所以专指特别的意思，这种也有。但是大体上面你说这个刚才我们指的这种，有时候普贤指的是这种五种圆满这种的普贤，或者然后就是也有其实极大国的这种的普贤。所以普贤这个在贤宗密宗里面可能就是定义的或者是它的所指有所不同，也有内外密种种的意思。
就是不是是特指那个那一位在峨山那个道场那个普贤菩萨，不是特指这位菩萨是吗？
如果你说普贤菩萨的时候，就是指这个。
就是普贤上师言教跟普贤行愿就不是特指这位菩萨。
不是。普贤行愿品和对。普贤上师言教是华智仁波切，主要是当然这个意思有很多，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指的意思是主要是他的上师，就有一个就如来牙尊者，就是就米加瑞尼格，然后对他这种的圆满的开始，他是净美林巴的弟子嘛，所以华智仁波切的祖师爷就是净美林巴尊者，所以这一脉的传承里面，就是当那个华智仁波切呢聆听这个如来牙尊者的开示以及种种以后，他是对他的普贤上师言教，就是他的上师是这样教他的，他的圆满的完美的这个上师，他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那普贤行愿品是不是指普贤菩萨的一个发愿的一个
是普贤行愿品华严经的一品，然后里面是种种的这些发愿，对愿文。
那我感兴趣，
愿力之王，种种的愿的这个王一样，就是这里面有 在藏地、汉地很多地方都就是广诵，就是普遍念诵的一个就是祈愿文。
哦，
嗯，
好，
感恩
上师开始，看看其他师兄有提问，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
嗯，所以其他的我们如果说刚才那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是根据《仙玉经》这个白话文这个来的哦，《仙玉经》里面，所以万事都有一种的因缘，所以从因缘上面了解的话，大家相信因果的这种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所以为什么佛在这个里面说哦，这是现在的这些现象呢？是过去是什么因缘来的？这个了解很重要，因为很多人的眼光呢很局限的，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解读，那要靠就是不会说把它追踪到过去的很久远的一些事情，而会想这是一种随机发生的事情，或者有因的话也不会超过就这一世的因缘。那这种的想法大部分人呢都有这种的了解。但是如果说以前甚至有一些人都不会相信是就过去甚至是怎么讲这一生当中早期的这种因缘他都不太了解了，以及这一件事情所发生对未来世的这种影响都了解很有限，他只是看现实的东西就立马解决现实的，所以这种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判断上面不够就是完整，所以导致的是说好像以现象论现象，然后有一些人这种怎么讲呢，对于一切现象的这种复杂都没有多做缘起上的这种的观察，那取舍的时候都也是简单粗暴一样的，就是类似于这种我要这个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的话，很多人都会有很细心的这种的安排，甚至现在都说这一生当中小孩子胎教，就是哪怕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还会就是对他有一生就是受后来出生以后的世界人生的都会有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怎么样要听好听的音乐呀，怎么不能生气啊，种种的这些要吃怎么样的食物啊，要在怎么样的环境下睡眠的这个姿势，很多种的关心，所以说明就是在重视就是对一些事情的追根溯源上面，以及过去的时候不太重视这个胎教，也一样不太重视这个死亡的过程，因为人死了以后就死了，那就只要没有意识不清醒了就算了。但是现在还有就是说对这方面多做一些当然现在的这个做的主要是佛法这些上面做的很多一点，不然的话以前就是世俗上面的去关心一个死人的话，就是说主要是医疗上的照顾，心态上面的这种照顾越来越现在会越来越多，以前的时候不是那么重视他们的到底就是说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他是有信仰的人呢，这个人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分门别类的去对待他们和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然后甚至就是重视他们的各种的遗愿或者是怎么样处分他们的这些身体啊财产啊种种的这些没有完成的遗愿，想要表达的这个想法种种都很关心，以至于就是说离世之前如果怎么样去减少他们的病痛和担心这样子这类的，就是如果再延伸的话，就是说应该了解这些所有的事情可以就是延伸到过去式未来式这样子。因为就仅仅只了解这一生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新的肉体产生然后到消失的这一个过程，所以但是对前后世这些比较神秘不太了解，如果比较细微的去观察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一生来肯定有一个来的原因，如果不可能就是说你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无缘无故产生这样子哦，所以对他如果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或者是了解，说本来这一生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他必然也是因为某种的因缘你才会出现， 活生生的活蹦乱跳，或者是心绪心的，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是就是意识啊，或者我们的心，肉体是没错，是父母身上的这种的力量产生的这种就是土水火风空，本质上面都是外在和内在的这种身体现象，也是这样子。但是说，就是人道的这种因缘，但是这个意识呢，就是久远的这种的过去，对这方面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就是会不完整的去看世界、看人生。如果说有些人说这一辈就除了这一辈子以外，没有什么过去也是，也没有什么未来是。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武断的看法嘛，那这样子也因为是只是他自己看不到这个。以前好像堪布茨中罗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说的很有就是清楚，他说如果一个人站在就是大地上面看，他没有这种从外太空看的话，他只能看到地平线的就是多少米多少公里远的距离。所以这是为什么古代的人认为这个天圆地方或者是地是平的这种的概念，大部分人的社会里面都有这种地是平的。所以因为大家看的时候不论有山，但是还是大体上面是个平的，所以他不知道整体上面是个圆的。所以类似的就是只看到眼界能够观测的，或者走路的时候总是感觉地是平的，虽然有上上下下，但是这些上上下下最终还是一个大体上是平的一种的感觉，所以感觉不到是一个圈。哪怕是你绕了地球一圈，当时你都感觉不到就是整体上面就是这种的圆是怎么圆的。可能也许我走错路了又回来了，有的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地是平的还是认为。所以不论如何，就后来有观测的能力，有导航，或者是有比如说就是罗盘啊各种各样的能力，慢慢就特别航海技术嘛，就是最后发现说地球是圆的，最后弄的这种了解。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在更往前推的人就更不了解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世当中短暂的百年或者几十年当中，有依靠自己的智力去判断很多事情，包括这一生说能出现，如果你说不承认过去是未来世，但是如果你承认这一世是有的，那这一世的有本身证明了就是过去可能也有，未来可能也有，因为未来过去都不可能有的话，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有？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多学因缘果报的这种的了解的话，会变得更加有长远的眼光，不仅仅是想这一辈子的种种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希望。如果对一个快要死亡的人来讲，你说什么都没有，就人死如灯灭这样子，对他来讲是很大的痛苦。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好像放不下这个世界，但是如果离开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做邪恶的事情，就觉得我不在了然后我其他人在或者是怎么样，他也有点不甘心一样。如果有了解这个轮回生死以及种种的这些放弃恶的这些行为，善的行为带来快乐，恶的行为带来痛苦，这样子，那这样子他有一个盼头，有一个奔头，有一种方向，然后不断的改善自己，帮助其他人，然后共同就是进步这种。如果只有这辈子，那好事坏事做什么不是做都一样，有这种的人的想法有的，虽然自己不愿意承受痛苦，但是说有时候他的想法是说，就是。这个就是最终的就像悬崖一样，这是个悬崖峭壁，大家都走向悬崖峭壁，大家都会最终掉下去，那就是走的过程当中或者最后一刻他不在了，那他还在乎这个世界吗？肯定也不在乎嘛。所以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有后代，所以他会在乎一些，然后有些人有恻隐之心，虽然说人没有特别的对前后生死就是过去是未来是没有了解，但是他有基本的恻隐之心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有因果对这种的了解的话，你都会大开就是慧眼了，打开那个你的慧眼去观察很多这些了解。所以佛呢这就是佛经里面论点里面有很多就是有关于因果的系统的阐释，所以家行里面这一部分如果因果不虚的部分有做一些学习的话，也会不是佛法，以前有些人认为佛法讲佛法的课一定要很怎么讲呢，讲超自然的东西，然后讲很多神鬼的故事， 然后这才是宗教，这才是灵界的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不是，在佛法里面你看讲因果的这些是普普通通的真理，他用这种种粮食，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所以就要种种的因缘，因为这一切当中都有主因啊，这些间接的缘啊，相应的种种的这些果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立马不现前这个果报我就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情，但是说这个就是不可能，因为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你积累一些因缘也有因缘促成和这些成熟的整个过程，所以种粮食也不是说今天种了明天就能长出来，不种出来我就不相信这个粮食能长出果实来，这样子就是意思说有些人的想法就是很个人化，或者甚至是无端的这种主观的这种情绪化的，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用这种的方式还不如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到底，包括修行也是有因缘果报，在里面时间生活你不相信因果也是在因果里面，它不是说对只针对有信仰的人才就是运作这个规律，没有信仰就你就可以超脱这些规律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讲的是自然的规律。所以基本上我看现在几点了，对，还有四分钟，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可以分享。
圆寂上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妹妹啊，她就是她是83年的，现在都30多岁了，她就刚刚就怀起小孩子，就是说她也不是学那个佛法的，她也不相信这些啊。我想就是前几天呢，她就那个去检查，好像有一点那个小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也是现在进入了那个菩提学会嘛，也知道那个佛法的那个好处。我想就是说用什么方式来，就是说能够让他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比如说安胎呀，或者是胎教啊这方面，有什么对他就是说有一个好的那种方法，请上师开示一下，感恩。
我的想法是说，长期来讲，你就是好好的修行，发菩提心，这个怎么讲呢？最好的。然后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我也是吃肉，然后没有完全断荤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以前过去在西藏吃的肉更多，但是后来来美国会少一些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很多国内的很多也有吃素的人，但是也有很多是吃肉的人，所以如果你们吃肉的这样子的有的话，有机会多放生。所以有些人不吃肉，但是说是一个很好很随喜的事情，但是要避免完全的杀生其实很难，包括就是吃粮食当中就间接的这种的也会杀很多生，农民就是杀一次农药死掉的这个虫子也是会很多的，所以包括就是我们衣食住行当中，哪怕你买一条布或者是一张桌子，那这些都来自于就是自然的环境当中，可能砍那些树的时候，那些上面的生命或者是说栖居的这些猴子也和动物也好，很多动物栖息地被人类的这种发展全部赶得赶尽杀绝的力量很强嘛。河水里面种种的污染做这些产品的时候，那鱼虾这死掉多少，哪怕是这自己没有亲自杀，但是也会有这种过失，种种间接的你买东西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人说吃三斤肉，反正不是我为我杀的，也不是我叫别人杀的，种种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样子，但是这个直接和跟这种相比的话可能会业障会轻一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为了具体一个事情说做佛法这种的事情其实本来是比较勉强的，意思是说当然就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子，就是一旦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平时也没有什么修行的心，但一旦有生病，一旦要死亡，或者一旦有很着就是伤心的事情，会祈求有什么样的世间和出世间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啊，或者解决问题这样子，那但是根本上面要靠真正的这种身口意的这种转化，就是向善，佛法很多人不信，其实并不是不行，是他们不懂， 如果你真正的有耐心多了解佛法的话，几乎没有人就是不会说完全不能理解，或者说说理解了以后完全不信，这种人是少的。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没有修行，没有真正的实修的人带他们，就告诉他们佛法的内容，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自己读经啊，这样的时候一知半解，所以可能不信。另外一些是说经验上面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实修上面，包括戒学的功德也没有，定的这个功德也没有，这样子的话还会就是仅仅是一些文字的读诵的力量不足，足以就牵引自己走上这种解脱的这种，或者是证悟的菩提大道这种种的，这些上面好像力量差一点，还会有这种。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有其他的种种的因缘，有些人是因为感情破裂，有些是有一些时间受了一些苦，失去了很多东西，然后慢慢走上佛法的修行，有些人是厌战战争，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也要鼓励他们，就是说看起来完全没有就是善根的人，其实肯定有善根的，只要你就是用合适的方式然后帮助他们，这样子的话。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今天是我们的那个惭愧佛子做主持人，是不是？
惭愧啊，不是啊，今天是周琼师兄做的一个测试。
那好，
因为现在经过一周的一个测试以后呢，好像只有周琼师兄拉的那一个群，那个网络环境还是更最稳定的。我家那里拉的那群呢，经常会断线，然后大家说的那个信号也不太好。
是
这样，周琼师兄，感恩你。
很好，那我们回向一下哦。这就是。我们就是读诵这个怎么讲，慈利王这个施学这个因缘，这种的因缘品，然后慈福以得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
感恩上师。
感谢各位师兄，
感恩上师，
接下来
感恩上师，感恩上师。